十六到四十节，《使徒行传》第八章第二十六第到四十节，请翻开圣经，我哋一齐去读呢段嘅经文，系体验方法。我会读嗰个双数，然后会仲会读单数，由二十六节开始，《使徒行传》第八章第二十六节开始。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利说：起来，向南走，往那里从耶路撒冷下加撒的路去，上去，那路是旷野。腓利就即起身去，不料一个埃提亚伯人，是个有大权的太监，在埃提亚伯女王干千基基的手下总管银库，他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现在回来，坐车上坐着，念先知以赛亚的书。圣灵对腓利说：你去贴近那车走。腓利就跑到太监那里，听见他念先知以赛亚的书，便问他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他说：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于是请腓利上车，与他同坐。他所念的那段经文说：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下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卑微的时候，人不按公义审判他，谁能述说他的去代？因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去。太监对腓利说：请问先知说这话是指着谁？是指着自己呢？是指着别人呢？腓利就开口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伊人正往前走，到了有水的地方，太监说：看啊，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言呢？妨碍呢？于是说：你若是一心相信，就可以。他回答说：我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于是吩咐车站住，腓利和太监二人同下水里，腓利就给他施洗了。从水里上来，主的灵把腓利提去了，太监也不再见他了，就欢欢喜喜的走路。我一齐读第四十节。后来有人在亚索都遇见腓利，他走遍那地方，在各城宣扬福音，直到该撒利亚。愿神祝福佢嘅话语。
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主，我们祈求你自己今天你要向我们说话，因为当我们去讲关怀全福音，这个是一个耳熟能详的题目，但我们祈求就是求主给我们有新的领受，藉住呢个故事，帮助我哋自己能每个在座嘅弟兄姊妹都能够揾到我哋自己嘅应用。求你垂听我哋嘅祷告，奉主耶稣嘅圣名祈求，阿门。美兰浸信会系最大一个基督教嘅宗派。喺旧年美兰浸信会嘅年会，他们作出的报告就是在过往62年发觉不断的信主受浸的人数不断的下滑。在去年的报告，从1940年开始到现在过往62年，数字下滑到一个最低最低的数字， 过往62年，一年比一年少人信主，一年比一年少人愿意受浸。在去年的数字去到一个低谷的数字，令到南浸联会不能够唤醒所有的会员。我们的而且确要思考一下，到底为什么我们会落在这样的光景当中。主耶稣不是给我们一个大使命来到去进行吗？为什么我们今天会去到一个这样的光景？相对调翻转头，我们看见回教他们越来越攀升，越来越多人来到归向归信这个错误的宗教。因为这样的缘故，这个美南浸信会他们就成立一个研究小组，有20多位的牧师来自不同的州份、不同的城市。我亦都有这个的机会在这个小组里面来到去服侍。我们开会来到一起去到祈祷讨论，到底有什么的策略能够呼唤所有的美南浸信会的教会能够再次回去这个的大使命。当我们去一起去思考我们面对的数据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些数据，我们觉得很惊人。为什么继续仍然有不同的数字摆在我们面前？为什么数字告诉我们，为什么会落在一个这样的光景？但是反过头，我们发觉有一个的宗派是福音派的一个派系，叫做 Church of Nazarene， 这个拿撒勒人会。他们不是下滑，他们仍然是不断的攀升，过往10年20年他们带领很多人信主，但是我们都是福音派的教会，为什么美南浸信会不断的下滑，而这个拿撒勒人会不断的攀升？到底问题在哪里？当我们去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有很多研究员帮我们做了很多的分析，我们发觉其中有很多很多的原因。其中一样的原因就是今日南浸联会里面有不少的领袖，平信徒的领袖，教会里面的领袖，无论是受身的或者不受身的，我们发觉很多是因为领袖，其中一个原因是领袖出了问题。因为领袖忙教会很多的事情，你忘记了传福音的重要。领袖在教会里面忙很多的节目，很多的开会，很多教会的这些不同的一些的 program， 而用这些节目侍奉代替了福音。作为家庭的领袖也都一样，今天很多美南浸信会里面的家庭里面的做领袖的这些的父亲，这些的母亲，他们以他们自己的家庭来到代替福音。他们忘记了在哥林多前书第9章第13节这里所讲，凡我所行的，我生活里面的起居饮食，无论是我们的职业，我们的学业，或者我们教会的生活，都是要为了福音的缘故，要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其实家庭、事业、教会就好像一个的轮胎一样，三者都是很重要。但是今日有不少的南浸联会的这些的信徒，他们中间没有了一个正确的一个的轴心，他们以事业或者是家庭放在中间的轴心，或者甚至乎在教会里面以教会的一些的聚会、一些的 program、 一些的团契的聚会、一些主日学的一些的聚会，你都代替了这个真正需要有的轴心，就是福音的轴心。咁多前书第头先睇嘅呢次经文非常之清楚话俾我听，除非我哋唔系一个爱主嘅基督徒，如果我哋听从神使命嘅一个基督徒，我哋必须要以福音为呢个嘅轴心。三样嘢都重要，但系我哋围绕住嘅唔系围绕住自己或者一啲家庭或者一啲事业，以为咧系追求美国嘅梦就系我哋嘅轴心。弟兄姊妹，圣经教导我哋，我哋系要以福音为我哋嘅轴心。当我们看见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发觉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很好的例子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今天我们所读的一段圣经是关于腓力。腓力遇见这个太监这个故事相信大家都很熟悉。 首先讲一讲这个的太监。太监他自己是一个外邦人，他是一个有钱有势力的官。大家留意一下，应该查一段圣经的时候应该问一个问题，这个的官当时候的时代背景不是好像你和我人人手上都可以有一本圣经。原来当时候能够读这些旧约的这个手抄本，是去到犹太人的会堂里面坐在聆听这些的文士，这些的祭司去读这些的手抄本的圣经，旧约的圣经。不是一般的老百姓可以能够有一个 copy， 有一份的这个手抄本。但是圣经里面告诉他，这位的外邦人来自这个非洲的这个地方。当我们去看见这个的埃提阿伯，英文翻译就是 Ethiopia， 就是非洲一个国家。皮肤是黑色的，这位的太监。他是一个外邦人，他是有钱有势力的官，因为他有钱有势力，他能够来到可能用很多的金钱能够买到这个手抄本。他是一个追求神的一个人，所以他能够愿意行千里少少，能够从非洲来到坐这个的马车去到耶路撒冷，来到去寻找这位的真神。圣经告诉他，他是追求神，但是没有人帮他，因为他这段圣经记载是他去到耶路撒冷之后回去回乡的时候的路程上面遇见腓力。但是在回程里面他是不认识神，很明显他去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没有人去帮他去认识这位真正的主，所以他去到耶路撒冷是白去一趟。在这个背景底下，腓力就出现。我们发觉腓力的一生的时候，你要发觉呢，圣经里面不是很多的地方，只有三段不同的经文你要提到腓力。腓力原来他是一个以福音为轴心的一个基督徒。原来腓力是一个的领袖，但是他不是用一些的忙碌来到去代替他的人生，而是他是这个的好像轮胎，他仍然以福音为他的中心。当我们看见腓力的时候，你会发觉他在教会里面的侍奉，他的恩赐其实是 give of help， 是帮助别人的恩赐。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你看一看这段圣经，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二至第五节，当时我这么说，发生一些问题，十二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大众都喜悦这话，就拣选了使提反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又拣选腓力。他的 primary gift， 他的第一的这个恩赐是帮助别人的恩赐，但他没有用这个恩赐成为一个藉口，不活出一个以福音为轴心的一个生命。在他生命当中，他是愿意来到去传福音。不单止这样，我看他家庭里面，原来他有四个女，圣经里面这么说，《使徒行传》第二十一章，第二天我们离开那里来到该撒利亚，就进了传福音的腓利家里。这个描写腓利是一个传福音的人，同埋他一起住，他那里他是那七个执事其中一个，负责饭食管理饭食，他有四个女儿，都是处女，是说预言的。在他家庭里面，处女告诉我当时有的年龄是一个 teenage，一个青年人。其实作为一个父亲，他有很多家庭的责任，很多家庭的责任，但是这次圣经里面告诉我，在他的家庭的责任里面，他仍然是以福音为他生活的重心，因为这里用了两个字去形容他，就是形容他是那位传福音的腓力。当我们看见腓力的这个好榜样的时候，我们也都被提醒，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姊妹，无论是教会不同阶层的领袖、团契、主日学，
或者是不同的事工里面的领袖，或者在家里面作领袖的这些父亲们母亲们，我们不能够忘记这个的轮胎要以福音为我们的轴心。当你一起来到思考的时候，把不这段圣经成为我们的指标，我们所做的一切一切都是为了福音的好处缘故。请大家留意一下，我们今天很简单从腓利这个故事里面你一起学习一些很重要的一些原则。其实整个故事我们很熟悉，故事很突出的地方就是腓利信服接受神一些不合理的任务。其实我们思想一下，有不少不太合常理的一些事情，在这些不合理的事情当中，其实我们发觉第一事工的优先好像不是很合情合理。我们看看第八章使徒行传第八章第四至第十二节，使徒行传第八章第四节至第十二节，在这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腓利去到撒玛利亚，去到撒玛利亚城那里，在那里神很祝福那里的工作，有很多人信主，有很多神迹，神透过腓利你要彰显很多的神迹，很多的人得着医治，很多人归向耶稣基督。当我们看见这么多人信主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其实有很多的增进的工作马上要做，很多的我们叫扶立工作，腓利真的很不得闲，因为要扶立这些这么多初信主的人。从人的角度来看，这个是事工的优先，有这么多人信主，他们这么需要帮助，从人的角度来看，这个是应该 first priority。 但是突然间之下神呼召他，你要撇下这些，你到去到这个的这些旷野的地方，你到去那里，我有事委托你来做。当神起初吩咐的时候都没有告诉他要遇见哪个人。我们看见经文告诉他，腓利就是听明，他就是顺服，愿意走上这个顺服的道路，虽然不是很合理，但是他愿意去这样做。不单止这样，相遇的地点我们发觉从人的角度来看不是很合常理。为什么要在不在大城市，为什么不是耶路撒冷，既然这个太监都去到耶路撒冷来到去朝拜，为什么不在耶路撒冷来到找他？大家看八章第八章第一节，你就知道为什么腓利不能够去耶路撒冷。第八章第一节告诉我们，从这一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当时候很多基督徒受逼迫，所以在那里来到传福音不是一个明智之举。但我们又问一个问题了，为什么不去到这个的埃提亚伯，不回到去神差遣他来到回到去这个埃提亚伯去到这个非洲的地方来到遇见这个太监。大家要明白，当时候也都是这个的当时候这个国家也都是一个不能够接受基督教信仰的国家，所以神的看法和人的看法不一样。神知道哪一个地方是最适合你要遇见这个太监。不单止这样，相遇的时间也都好像不是很合逻辑。为什么这个的这么热天时选在晏昼的时候你都去遇见这个的安提阿伯的这个太监？烈日当空最热的时候，为什么不选傍晚？为什么不选大清早？为什么要选这个时间？大家要明白神的智慧，神的时间很奇妙的，是表扬出他的智慧。如果他太早，我们发觉一样东西，就是如果他太早遇见这个的太监的时候，这个太监读的经文就不会是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当他经过很长的路，去到一路在路上读圣经，当他读到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当时候读呢不是只是默默无声的读，当时候的背景呢是真的用口来读出来的，这是当时候的习惯。 如果太早，他就不是读到那段经文，就是这么啱神好奇妙的安排，在那段时间我们发觉在一个恰当的时间来到向他来到去传福音。跟着我们看经文，我们发觉带了这个太监信主之后，突然间神就将这个腓利带走了。有人说呢，这里是星空奇遇那种的，突然间不见了。圣经没有详细的交代，但是我们 只能够说是一个神迹般的一种的消失。神是有这样的能力将他突然间的来带走。圣经里面有其他的例子。当我们看到他突然带走的，神突然带走这个腓利的时候，我们发觉从人的角度来看好像很不合常理，因为太监他即根本没人帮助他，回到他自己国家没人帮助他，那么无依靠谁去扶立他，谁去跟进他呢？是他很自然就会依赖，从人的角度来看是依赖腓利去帮助他。从人的角度来看，太监是可以很失望，但是经文很奇妙，经文记载说他充满了喜乐，不是充满了忧愁，也充满了喜乐。不单止有这样，从人的角度来看，腓利真的不应该走。如果神要带他走，他其实可以有些挣扎，神不要带我走，其实他这个太监他是做什么职业？师傅啊 ,treasurer, 啊，他是金管局的主席，相当之有权势，一个国家里面金管局的主席，一个负责整个国家的财务。所以呢，从人的角度来看呢，因为腓利可能有可以找这么藉口，哇，我们传福音，我们做很多宣教，我们需要支持的。同他建立他扶立他是理所当然的事，以致他能够在经济上来支持宣教的工作。人的角度有很多的看法呢，可以能够这样提，但是没有，很明显人的角度和神的角度不一样。神是让他突然离开，带他去到哪里，请大家留意地图。神将腓利带到一个地方叫做亚索都，这个地方叫Azotus， 这个亚索都。如果你看这个地图的时候，其实你会发觉亚索都是离开这段的路，如果你看粉红色这条线，就是耶路撒冷往加撒的路。这个太监呢，是去完耶路撒冷，就是沿着粉红色的线，然后再转绿色的路回去这个安提阿伯 Ethiopia。 而这个腓利是从撒玛利亚回应神的呼召往南下，在这个路上面你都遇见他。这件事情发生之后，神就很奇妙地将这个腓利带到去这个亚索都的地方，离开这段的路有300英里这么远。他去到那里是做些什么？是去那里来到去传福音。如果我们看这个地图，我们发觉从人的角度来看，我们觉得哇，真是好神啊，真是好不可理喻，为什么你可以这样揀来揀去，这么突然的将他带走。但是如果我们看这幅地图呢，我们发觉神的计划是很奇妙。如果你将腓利他的传道你约攞归纳一下第八章，你发觉呢就应验了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那里所讲。神吩咐他们呢，这班的信主的这班的门徒呢，他们要去耶路撒冷、犹太、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来到传福音。你看这个图就发觉腓利不单止在耶路撒冷，并且在撒玛利亚、犹太传地，甚至乎透过带领太监信主能够将福音带到去地极。我们人的角度和神的角度不一样，所以以赛亚书第55章第9节讲得很好，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神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在哥林多前书3:19讲到我们所谓人的智慧，因这世界的智慧在神看是愚拙，如经常所记着说，主叫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有时人以为自己的小聪明可以做到很多的事，但是跟神的智慧比较是根本没得比。我们看这个熟悉的故事，到底我们有什么可以应用？我想在今天跟大家简短提出三个应用。首先第一，要活出一个以福音为中心的生命，活出一个以福音为中心的生命。 我盼望这个的轮胎深深的印记在大家的脑海当中。今天有些父母亲在家里面成为家的领袖，但是中心的轴心是以自己的家庭为轴心，你就误会了，忘记了圣经里面的教诲。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讲到家的时候，既然以福音为轴心的时候，我们一家去旅行度假的时候，能不能够不要忘记这个轴心？我们去旅行的时候，能不能够是刻意地安排一些机会来到向人来传福音？就算很简单，你可以坐飞机的时候送一些单张坐在你旁边的人，或者你去到一些观光的地点，你去参加旅行团的时候，你一定有很多不信主的团友，你可以有些机会来讲一下你的见证，讲一下和你分享一下你怎样去信耶稣。在教会的活动也是一样，那时候我们为教会活动了忙，到底为什么忙？如果我们不是为福音的缘故忙，我们就错失了，我们成为一个盲目没有目标的一个基督徒。第二，不要用世界的价值观来去衡量福音的工作。腓力，哇，嘥不嘥啲啊？撒玛利亚的这么多工作，为什么花时间花上精力来到向一个人传福音？我们不能够用人世界的价值观来去衡量福音的工作。一个很实际的例子，我们很多家庭，你们每年都去度假，可能带领整个家庭一起去做短宣的工作，你不会觉得这个是一个可行之道。但是你能不能够不要用世界的价值观来去衡量福音的工作？我们很多的短宣队，刚才华福队，我很欣赏他们，又好像肯亚队，他们是自费的，华福队每一年都是自费。我当中有些夫妇甚至乎一年回到不同的地方传福音都是自费。暑假有好几对家庭，他们自费，暑假机票是最贵的时候，他带埋细蚊仔从人家角度来看，他们真的很傻，为什么花那么多钱不是去游浮，而是去到香港来到这么炎热的天气在街边来到传福音。从人家角度来看，他们很傻，他们花了那么多钱是不值得，但是我们不应该用世界的价值来到衡量福音的工作。第三，我们愿意为福音的缘故主动和不认识的人来到去倾谈。有很多异教现在增长得非常之快，刚才讲到回教，大家知不知道原来耶和华见证人他们增长也是超快，过往20年耶和华见证人的信徒增长的数字是 700%。为什么他们能够这么繁殖得这么快？有很多原因，最近我和太太就有一个小小的经历，我就明白其中一个原因为什么他们增长得这么快。在两个月前，我们家庭的夏令营，我们两夫妇去参加了我们教会中文部的家庭夏令营，我们早了到，所以我们去到这个 Starbucks 那里喝杯咖啡，在那里喝咖啡，我们就看圣经的时候，旁边突然间有一个人和我们用国语来到问安，这个不是中国人，原来是一个黑色皮肤非洲裔的黑人。这位黑人小姐，你要跟我们倾谈，不是只是普通你好嘛，而是很流利的国语跟我们倾谈。倾谈的时候就跟我们甚至乎讲起信仰，因为他见到我们打开圣经，讲了很多耶和华神耶和华神。后来最后他还送了一份的刊物给我们，刊物上面看得很清楚，叫做 Watchtower，耶和华见证人的刊物。原来他不是什么宣教士，他只不过是一个所谓他们耶和华见证人的平信徒，但是他热心的来到愿意和一些他不认识的人主动的来到倾谈。在那时候才有一个领袖，为什么他们能够增长得这么快，过往20年里面增长 700%， 这个是其中一个原因，因为他们愿意挺身而出，全民皆兵，有机会的时候就向一些陌生的人来到去倾谈。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效法这个，如果我们以福音为我们轴心的生活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超越自己，求主帮助我们好像腓力一样， 愿意为福音的缘故主动和不认识的人谈话。你会发觉当我们愿意这样的时候，就能够祝福其他人。你看见腓利他愿意这样做的时候，同一个不认识皮肤同他不一样，文化背景同他不一样，他愿意信服神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发觉有一个不一样的果效。约瑟芬做 Cephas 是教会历史的历史学家，他很清楚的写到很清楚，就是当这个埃提亚伯的太监回去以斯奥皮亚，回去非洲之后，他成为当地的宣教士，带领很多人信主。弟兄姊妹，你不要低估你为主的缘故主动和一些不认识人的倾谈。我作为大家牧师，我要以身作则，我不能够在这里讲一套，做的又是另一套。弟兄姊妹，我自己都在这里时时刻刻求主提醒我，有机会的时候，好像我为教会的事情忙，可以忙到的地步和不信主的人是没有一个的接触。所以我求主给我机会，有机会的时候我就主动和不认识的人来到去倾谈。我多谢主给我有这个机会。两个礼拜前我有机会从罗省坐飞机去到纽约的时候，五个钟头飞机，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一个大学生。这位的大学生当我坐低的时候，我就在这祈祷，主啊，若是有机会给我能够和他分享我自己的信仰。好感谢主给我们有一个机会能够开口，你跟他分享这位的女学生和我跟他倾谈的时候，我就发觉有很多机会给我来到去问，来到去分享我自己。因为我就问他，你来了美国多久啊？他说来了纽约呢，是读这个电影的这个硕士学位，来了纽约呢五年。而我呢，我就有机会，我说我来了美国呢有二十几，将近二十一年。我从加拿大搬下来，我以前在香港长大，1978年移民去加拿大才信主，以前是无神论的人，就好有多机会跟他分享一下我自己来自一个破碎的家庭，是不可能信主，但是呢有机会认识这个又真又活的神。长话短说，我们谈了很多，他很专心的来到去聆听。当我讲到我爸爸妈妈的这些背景的时候，他听了之后深受感动。刚之前大概半个钟，他跟我讲几句说话，我永远不会忘记。他说，王牧师，好多谢你跟我分享你的经历，我想告诉你一个秘密。其实我未来美国读硕士之前，我在中国家庭教会已经信了耶稣，但是来了美国之后，我就离开了神。过往这五年几六年的时间，我已经没有去教会，我将神忘记，但是神怜悯我，竟然安排一个牧师在这个行程里面坐在我旁边，提醒我一件事。我说提醒你些什么？就要提醒我，原来在我生命当中，神仍然是应该占上一个很重要的地位。弟兄姊妹，不要低看你为了福音的缘故和一些不认识的人的交谈。在你读书的地方，在你做事的地方，你晏昼你可不可以不要自己一个人吃？你可不可以不要只是跟你相熟的人吃晏昼？你可不可以为了主的缘故，为了福音的缘故，跟一些不认识的人来到主动的来到交谈？最后跟大家讲一个故事作为结束。有一个二十很多年前在美国，有一位二十四岁的青年人，他是一个在农场里面工作的货车司机。他没多久信了主，信了主之后，他很热心来到去传福音给旁边的人听，很热心，希望不信主的人都能够跟他一样得到福音的好处。于是乎很多时候主动的跟一些陌生人来到倾谈，邀请他们。没几耐呢，在他家附近有一个报道会，连续几晚的报道会。于是乎他就邀请人来到去参加，主动的跟一些不认识的人来到去交谈。他特别想邀请一个青年人，这个青年人只有16岁，这个青年人就是他在农场里面这个农场老板的仔。他自己27岁，这个青年人16岁，大家争了一决， 但他有个心希望帮助一个他不是很熟悉的这个青年人能够认识耶稣基督。这位16岁的青年人听到邀请，这位27岁的这个做货车司机，你要跟这个16岁的青年人邀请他，我们有一个的聚会，比如我想邀请你来参加这个教会办的聚会，连续几日。这个青年人说 No， 我一点兴趣都没有。一啲兴趣都冇，你忙啲咩嘢？我好唔得闲啊！我约咗，我有其实有好多女朋友，我好唔得闲。哦，你咁忙，于是乎神俾佢有智慧。你知道16岁一啲嘅男仔青年人最中意系乜嘢？嗰个年代，那个年代系咁样，而家年代都系咁样。16岁青年人最中意咧就系有机会咧学揸车。有机会揸车，哇！真系爸爸妈妈唔俾啊！如果有机会揸咧，就最好吓。呢位27岁嘅货车司机，突然间神俾佢智慧，佢话：诶，你冇兴趣嚟，不如咁啊！唔知道你有冇兴趣揸我嘅货车？吓、啊，你而家有呢、這个有啱啱攞咗个驾驶执照吓，我你不如试下，冇人俾车你揸，不如我可以借架车俾你揸，你不如揸嚟我哋呢个布道会啊！因为咁样嘅。情形底下，这个16岁的青年改变主意，本来没什么兴趣去，啊，现在有机会揸车，立刻愿意去。揸了一车那晚去到这个教会，他从来没去过教会的布道会，去到这个教会布道会入了去之后，听了一晚，啊，不知道为什么很被吸引，愿意之后那几晚继续去参加这个布道会。之后有一晚他决定，这个16岁的青年决定信主。这个16岁的青年人一直在追女仔，但是因为这个货车司机的邀请，货车司机愿意来到去为了福音的缘故主动跟他来到去交往，并且愿意将车给他揸。因为这样的缘故，这个青年人16岁的青年人信了主，这个青年人就是葛培里。之后他带了320万的人来信主。这位24岁的货车司机，其实我们就发觉他是给我们一个好的提醒，这个货车司机他不是怎样有传福音恩赐的人，但是他是活出一个以福音为中心生命的人，他是一个不同用世界价值观去衡量福音工作的人，他亦是一个愿意为福音的缘故主动和一些不认识的人谈话的人。你姊妹，当我们愿意去作出这些应用，我们很快就能够好像拿撒勒人会一样，能够继续的攀升，履行主给我们大使命，带领更多人信主。求主将他话语藏在我们心中，我们一起祈祷。天父，求你将你自己的话语藏在我们心中，帮助我们真的能够活出以福音为轴心的一个生命，也求你时时刻刻提醒我们，不要用世界价值观去衡量福音的工作，很多时候觉得太贵了，花太多精力太多金钱 不是很值得。求主也帮助我们愿意为福音的缘故主动和一些不认识的人谈话，让我们能够效法腓利留给我们美好的榜样。我们这样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圣灵祈求， Amen。 有些家事的报告，然后我们先至祝福。首先亦都欢迎我们当中新来的来宾和朋友，如果今天是你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可不可以请你起身让我们认识你的面孔。在楼上有没有，两边楼上有没有第一次来的来宾？如果没有呢，楼下呢，楼下有，这里有一位，欢迎你。我们有教会的传道人呢会代表教会欢迎你，请坐。还有没有？如果没有，我们掌声欢迎。好，我们所爱的陈王淑琼姊妹呢，星期二凌晨两点钟的时候就回天家 Susie Chan。 那么家电呢会在11月1号会在晚上6点至8点在梅惠岗这个公园举行，而丧礼呢会在11月2号在教会礼堂来到举行，请大家留意。咁希望大家留意有两样嘢系家庭家属嘅吩咐，请我哋咧喺度同大家弟兄姊妹咧提做一啲嘅提醒。 Susie 同 Kevin 系一对好爱主嘅弟兄姊妹。Susie 离世之前咧，好清楚嚟到有一个祝福，就希望我哋参加佢丧礼嘅时候，唔系哭哭啼啼、忧忧伤伤。因此佢有一个愿望，希望我哋参加佢丧礼唔好着黑色衫。我觉得咧，希望弟兄姊妹咧，听到嘅时候，我希望弟兄姊妹咧，我哋都尊重吓呢个 Susie 佢离世之前嘅呢个嘅遗愿，盼望我哋能够同家人嚟合作，我哋唔好着黑色嘅。或者白色的这些素色的这些衣服，因为呢他回天家，从他的角度来看，应该大家是带着一个盼望，带着一个喜乐的心来到去欢送他。另外呢，请大家留意，如果你想买一些花来到送给家人，家人请大家呢来到，不如将花的钱呢来到 转化成为一些基金的奉献，大家可以奉献给或者是 Susie Wong Chan 的纪念基金，或者是狼疮病美国狼疮病协会的这个基金，希望大家留意你要支持家里的这些心愿。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到起身来到领受祝福。对不起，有个补充的报告，就是这个圣经讲座呢11月2号是有些弟兄姊妹都很想参加，那我们特别在11点至12点有一个 break， 以致弟兄姊妹可以参加 Susie 的丧礼，我们大家一起领受祝福。但愿基督耶稣的恩惠、父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和交通与你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Before we go, we have to celebrate Pastor Benny's birthday.We have cake outside when you dismiss. His birthday is actually next week, but we will celebrate this week, so we have a whole week to celebrate. Let us pray for Pastor Brandon. I ask Sister Julie to come also. We pray together. Let us pray for Pastor Benny. Heavenly Father, we thank you for our dear pastor, Pastor Benny and his wife, Julia.
主，我们特别是为了王牧师和王先母奉上感谢。
Bless their ministry and increase their ministry at First Chinese Baptist Church, Los Angeles.
求主你真的继续的祝福和扩大他在华人第一浸信会的事工。
Give them both good health and strong health.
赐给他们好的健康。
That you can use them more and more in the ministry of the gospel of Jesus Christ.
是为着主自己你伟大的福音，继续去使用他们。
Bless them and use them and increase the ministry for the kingdom of God.
为着神你自己的角度，继续使他们是成为多人的祝福。
We thank you, O Lord, for Pastor Benny and Sister Julia.
我们为着王牧师和师母奉上感谢。
In Jesus Christ's name we pray.
我们奉主耶稣名字来祈求。
Amen.
Amen.
So happy birthday to Pastor Benny and We'll have the choir and then we will have cake afterwards.
我们应该是有这个茶点，我们现在是诗班为我们做一个祝福的诗歌。
Thank you.